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今天本来是我讲到这个本来要讲一篇划时代的讲章是彼得的讲章，我想大家回去还要看。最近我在讲《使徒行传》，我弟兄姊妹要多看一看《使徒行传》。昨天礼拜五陈建伟传道来到我们中间，昨天圣灵感动我让他来讲，今天的信息我们交给他来讲。我想在讲之前，我要讲一下我们新加坡的分堂。95年我们建立了新加坡的分堂，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我们分堂从几个人，我们现在到了200多人，而且我们分堂已经买下了我们的聚会点，买下了我们的教堂，我们用了150万新币，这个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是第一个，我想在整个大陆的海外移民的历史上也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建立的教会，我们的分堂建堂比我们母堂还快。当然，我们母堂，我们希望明年感恩节我们搬进去。我们礼拜一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所有的土地的设计，和整个的 permit 的申请的一切的材料，礼拜一我们就递到政府去申请我们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来，我们把掌声给上帝，哈利路亚！这也是个划时代的事情。如果我们美国的教堂建立起来的话，也是海外的大陆的教会在海外的建一个第一个正式的教堂。那我们新加坡是我们买了一个工业区，但我们这是个正式的教堂一个真的是我们要成为万国祷告的圣殿，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们在海外凭着信心建立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不仅对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相信对整个的海外的大陆的移民的族群，我觉得是个荣耀的事情我们过去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今天可以自己来建造。哈利路亚！当想到这时，我就兴奋。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过去我们都是别人来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回馈给别人，我们要向台湾人传福音，向香港人传福音，向美国人传福音。你们，美国需不需要福音呢？美国需要福音。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都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今天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放在中间。所以今天在介绍的之前，我就想到我们的教会我认识陈传道，陈建伟传道已经有10年了，陈建伟传道是上海人这个原来在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留学生是很能赚钱的，一切的时间出去打工，日本赚钱很多那个时候。那么，但是他有一天他感觉到很空虚，他在坐在这个地铁上，就见到一个女孩子坐他的对面，是个日本人，把福音传给了他。他信了耶稣。我见到他那年是1999年7月份，那差不多现在整整10年了1999年，我应邀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一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牧同工大会上去讲道。那时候我们1000多人，都是牧师传道，和长老。我那时候在神学院还没毕业呢，我真的不知道把我请去，我能够对这些牧师们讲什么，讲任何一篇道，我想这些牧师可能都讲过了，但是那一次神给我一个意象，我把中国的意象带给了东南亚的牧师们。那一次神给我一个极大的托付，我告诉中国的需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未时之民，中国有13亿的人，其中有10亿的人没有听闻福音。我们在东南亚这么好的教会，离中国这么近，我们应该向中国去传扬福音，让中国成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挑战对整个东南亚，我觉得每一天讲到大家都哭成一片都哭成一片。那里边有3个中国大陆的人，有我一个，还有2位来参加这个会的，一个就是陈建伟，还有一位姐妹是澳大利亚的，她那时候已经进入到神学院。有一天建伟就跟我说，牧师，我们想跟你有点交通，伯利弟兄，我们有点时间。我一看我的 schedule， 每天都在讲道，我说只有早晨有时间，所以我们早上5点钟起床，我们来到海边，我们住在一个美丽的一个非常大的旅馆里边，那里边住1000多人，可以聚会，可以做1000多人的聚会。我们来到海边，我们3个站在海边看着中国的方向，我们一看这海浪哗哗就扑过来，我们就开始为中国祷告，我们就唱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们3个人跪在那里，我们呼求神来复兴中国，使用中国。 那一次一个新的意象在我们脑海产生，有一批中国人要被神建造起来，为了中国的福音，为了上帝的爱能够传遍中国每一个需要的干渴的人心。我们不知道神会让我们这三个人未来干什么，我知道我未来会做牧师，我知道，但未来做什么样的牧师不知道。那时候建伟还在给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老板在管钱，那个老板特有钱，他那时候在管钱，他不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成为传道人。我们台福神院他们的老板就给了80万美金，但是感谢主啊，那一次的祷告，那一次早晨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小型的聚会，那是划时代的。我们这三个人有两个人成为了丰收教会的牧师，神多么奇妙！在东南亚，在槟城的海边，就在那天早晨，神预备了我们，预备了我们。后来因为建伟弟兄在新加坡，我常常去，所以建伟就在新加坡。我认识了建伟，认识了李叶姐妹，认识了江阳弟兄，认识了余明杰弟兄，认识了一大批新加坡的大陆的基督徒。后来他们就在那里每一年给我搞布道会，他们在那里筹备租场地宣传，我去讲道，每一次都好几千人参加，好多人信主。这些年新加坡很多人因为丰收教会，因为那天清晨我们的异象，他们归向了耶稣基督。后来我们就想，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教会来牧养这些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就成立了2005年成立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神把我们带到一起，为了一个异象，我们的教会迅速的发展，在新加坡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不仅在新加坡，我们将来东南亚其他的地区我们还要去开拓。我们在印尼也开拓了一个团契啊，我们将来要到香港、菲律宾，我们甚至到中国大陆开拓更多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神把这意象不是给一个人，是要给一代人。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请陈建伟弟兄来传讲神给他的感动，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你用这个还用那个？你好，手机给我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星期五的下午，是让那个永平弟兄来接我。飞行了20多个小时，我想刚下飞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那晚上正好是一个小组，和弟兄姐妹在一个团契里面，尽管和各位都不认识，然而我觉得好像是回家了，那种感觉特别的好。20多个小时，不就20多个小时吗？华夏要布天下，将来我们要走遍天下，多长时间？上帝的带领，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打破那个时空，打破这样的一种地域的关系，心中充满着感恩。丰收华夏教会，我那天来到张牧师的办公室，看到了我们未来母会的蓝图，那么美的一个家园。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这批海外的游子没有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些人建一个东北饺子王的餐店，建一个四川辣妹子酒店，建一个香格里拉的调情酒店，或者上海的螃蟹王饭店，然后我们就建立我们的自己的家，建立教会。这是神在我们这一代人上的使命，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上面的改变的一个结果。所以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孩子，这些孩子们青出于蓝胜于蓝。神要使用我们这一代的游子移民。所以这次来美国的时候，弟兄姐妹再次叮嘱说要向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问好， 问平安。新加坡丰收华夏教会，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母会的建立，是那么一个芥菜种那样成长发芽，使得许多的鸟停留在枝头上。今天在新加坡的丰收华夏教会，也正因为你们在做的关爱、支持、带导，包括你们的金钱上的奉献，是我们今天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面建立教会，这正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这也是在新加坡的许多众教会对丰收华夏教会一个刮目相看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这里感谢主，在这里我再次的要代表在新加坡的丰收华夏教会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向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问安，感谢。我想我今天啊，张牧师给我有限的时间，那我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谈一些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在黑夜的风雨中行走。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经历过在晚上又有风雨交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张牧师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也行走过。我们知道黑怕，我们甚至在那个时刻，我们对生命的担忧，会不会在这个晚上遇到什么问题？那如果从客观的一个自然环境来说，是这样的一种的说法。那么其实在我们一个精神上，一个主观的方面来说，比如我们工作事业，比如我们家庭遭到离婚，或者是工作的失败挫折，或者说我们被打击，这难道也不就像在一个黑夜的风雨当中行走的状况是一样的吗？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当怎么思想的？你当怎么去面对的？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约书亚记第一章，它一共是18节。那我想的话呢，我们一起先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9节。我们先看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守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信心和能力。愿你的圣灵与孩子同在， 说的和听的都蒙造就，你掌管我们整个会所，我们每一个心灵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今天在历史上，约书亚他面对了当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面对一个突发的来临的这么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么对于约书亚来说，他要继承的侍奉神的仆人摩西的工作，而摩西他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这样一个人物。摩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带领以色列子民的一个领袖，也就是在生命记的34章8节，他说记载这个在摩押平原，因为摩西的死，许多众人为他哭泣了30天。本来好不容易要让摩西带领众子民们进入迦南美地，然而就在这个时刻摩西死了，这对约书亚来说无疑就是当头一棒，他就处在了就好像就在那个黑夜当中，又是风雨交加的那个时刻，他要行走，他必须要往前。那摩西死了，他代表什么呢？我们的依靠没有了，我们的拐杖没有了，似乎一夜之间都变了，变得束手无策，心中就有这种惧怕。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突然离开我们，保障没有了，保险没有了，失业了，或许我们遇到的更大的打击碰上了，好像我们在水中的救生圈突然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好像就在那种的不知道生与死的那种状况之下。我也相信我们在座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或者我们的新朋友，当初你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的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的语言不通，你的经济实力不强，于是你的讲话可能跟美国人的讲话口音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是鸡同鸭讲的那种感觉。突然你在处在这种境况之下的时候，多么渺茫，你觉得惊慌，你觉得失措。也就好像我们有些的男人啊，成家的，当他一旦女人离世的时候，这个男人生活他一下子生活不下去了，甚至不久就追随而去啊。同样女人一当那个男人离开的时候，他就变得目瞪痴呆的那样子，我们的生活好像失去了方向感，我们没有了继续向前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啊，有时候就像约书亚一样的类似的这种情况，我们面临了一个严峻的挑战的这种处境的时候，然而在这个时刻你必须驱除你心里的那种的脆弱和软弱，因为客观的实际，客观的这个环境，它不因为你的脆弱而来改变。约书亚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是最有压力的时候，因为他刚刚继承了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摩西死了，约书亚要他继承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不是一个官衔呐，他要负担责任，他要为摩西所留下来的这些的工作，他要付上代价。当然，耶和华上帝亲自的安慰他，在约书亚记的第6和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和华上帝对耶和华说了3个重要的信息：你当刚强壮胆，你能刚强壮胆，因为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要谨守听从神的话。今天我们穿越时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环境当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上父似乎也在对你在说话，你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惧怕其实就是陷入到一种 自我的逆境当中，是自己陷入的。我们怕病，我们怕穷，我们怕死，现实就好像捉弄我们。但是你越怕的事情就越临到你，你内心越虚弱脆弱，你无形的这个枷锁就捆绑着你。其实大家知道，那个法国的那个租住人，他当时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可以攀爬那么高的大楼的时候，他说，你们去调查一下，我当年就是在那个居高镇的俱乐部里面的一员，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编号还在那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攀爬的时候，我不看下面，我只看上面，这是我攀爬的诀窍。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博士，他告诉了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环境，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他说，你要取得祝福的那个质地的秘诀就在于，第一，你要想着失败就会变成失败的人；第二，你不要小看自己的未来；第三，要放胆的相信；第四，要放胆的祷告；第五，要放胆的行动；第六，要放胆的相信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内心要刚强，毫不惧怕。人心脆弱的那种心理，它阻碍我们继续向前的那个意志力量。那么我们在约书亚记的接下来的第十到第十一节的时候，约书亚他面对了一个心理上的挑战之后，这不能仅仅如此，他要面对一个实际环境当中，他要对环境进行挑战。你看，他们要过约旦河，也就是在十到第十一节，他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个约旦河，过得去的过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一个游牧民族以色列子民，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到一个农业社会，迦南美地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人是相当困难的，眼前还要过一个约旦河，这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环境。而且要过了约旦河以后，还要去攻打耶利哥城，去攻打各样的战域。你想，这个时刻面对的环境，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对约书亚来说，他必须要面对，他必须要信靠上帝的带领。此刻约书亚他顺服耶和华上帝的勇气，果敢地面对了环境挑战，并且担当了这个统军的那个这么样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回应了耶和华上帝的那个高台，愿意委身在一个神的托付之中。约书亚他回应了耶和华对他的一个托付，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还说了这样的话，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4章的第15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一点上，他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顺服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想起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这样一段的话。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话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人是神的奇妙的创造，且被冠以荣耀的尊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不大能够把它局限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囚禁在贝弗特的监狱，但他的思想却始终穿越了监狱的墙壁，在历史中留下了一部天路历程，你可以在他年老力衰目力退化的时候把他拉下来，但一个像韩德尔这样的人，他会向上仰望，想象自己听到天使们的歌声，然后回来在历史之夜谱上一曲哈利路亚颂。这就是人，他是神的奇妙的创造，透过他的思想， 他可以跨越重洋，穿壁过墙，超越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规限。日月的星辰可能是奇妙的，但懂得欣赏这一切的思维更是叫人叹为观止。难怪这个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他今天影响了这个黑人的总统奥巴马。如果他一开始他就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话，我是这种种族，我的皮肤，我处于在这样的一种的出生的环境之下，他今天他没有办法登上总统宝座。奥巴马相信他是受了马丁路德金的影响。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上帝给我们已经的地位好珍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才华，我们的能量埋没起来，我们就好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一样，自我的局限起来。有一天上帝他用圣灵来感动你的时候，你要起来，你也要过约旦河。你能逃避吗？你能惧怕吗？我们能否勇敢地面对环境的挑战呢？我来之前4月30号啊，在新加坡的三一神学院，他们召开了一个研讨新移民事工的这么一个研讨会，280名的牧者来参加。那么他们其中就在研究丰收华侨教会的那些移民的情况，他们也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在建堂，把这个课题带到他们的研讨会上去了。许多的教会，宗派的教会，他们都说这批移民他们蛮有胆量。那我想这个大概原话大概是啊，是这么说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建立这样的一个堂会，建立这么一个神的家园，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挑战的一个结果。众弟兄姐妹也在上帝面前那种感动，愿意顺服。我们也不再是说我们要在外面建一个多大的一个饭店，然而在21世纪，我们今天能为上帝做一点事情，听从上帝的吩咐，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美的家园，它将成为一个众人祝福之地。我们就勇敢地在这里做的时候，上帝也就如此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所以我临来之前，所以我也觉得一方面我也不能错过母会这么一个村灵会的一个机会，同时我们正在这个装修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想有机会弟兄姐妹们能够请你们去看一下，将来有机会去给我们更大的关爱和在弟兄姐妹中间做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不就是费20多个小时吗？我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约书亚他不仅在心理上的一个挑战他克服，环境上的挑战他胜服，更要紧他的明白，原来约书亚他明白上帝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在黑夜的风雨当中行走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要让他领受的。那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上帝把那块地已经赐给你们了，然而他要去你们去夺地，既然已经赐了，怎么还要叫我们去夺呢？赐与夺之间是什么一种关系呢？我们叫赐了我就不劳而获嘛，如果是一个皇帝的话，就是黄金万两的话，我就垂手可得嘛。那今天这个上帝怎么赐了以后还要让我们去夺呢？啊，这里面真的是上帝的奥秘在此。原来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算是一个事实，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还没有一个得地的那个经验。就事实而言，这地虽然已经赐给他们了，但是子民们在经验上他们是没有一寸的土地。换句话说，神已经将地赐给他们的这一个事实，但是他们仍然还没有得的那个经验，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应当立刻上去得那地，并且带着信心与神同工。所以神赐地和以色列人那个夺地，应该是神赐予给你，然而把授给你的捕鱼的技术商管齐下。而我们感悟神的赐的方法，就是属天的神属天的一个智慧。至少我们知道神绝不会让他的子民是一群懒汉，成为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个寄生虫。这个例子他也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教养孩子，对于我们家庭的孩子的管教的时候，你怎么抚养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属天智慧的一个启示。我们不能只给他鱼，我们也要让孩子成长，他能够去捕鱼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以色列的子民来说，因为他是神的子民，所以就有得地为业的那个福分。同样，神应许给他们地也有特别的意义。第一，地是上帝的恩赐；第二，地是子民的安身之处；第三，地是遵循律法之地；第四，地乃是属于耶和华主权之地。今天我们反思一下，如果说这个次第，今天看了以色列子民他们如何设地，怎样从这个地上被赶出去。圣经曾经记载以色列子民在历史上设地的一个教训。以色列复国是在1945年的5月14号他才复国。他们曾经在这个历史当中离开过这个土地，他们曾经因为拜外邦神而有这样一个设地的这样一个教训。所以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20节，神在这样的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的神，那么在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以后，他必能转而降祸你们，把你们消灭。圣经描述他们是逐渐的变成迦南的人，因为他们去敬拜迦南的假神。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而已，透过基督，我们已经胜过罪恶与死亡的应许，但是我们却要借着信靠基督的工作，对他敬畏和谦卑，才能应用这样的一个应许。恩典和应许来自于神，但责任和信约则在子民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应许救赎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接着就是信徒怎样的信靠支取他的应许，也就是将基督的应许的事实转变为人的一个经验，成为应有的人生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今天丰盛华夏教会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我在看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也反思，我也思想，上帝对我们丰盛华夏教会如此的恩待，如此的祝福，他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家，使我们今天想起来，我们算谁呀？然而我知道，上帝他这样的恩待赐福给我们，然而我们今天信靠他，支取他的力量，敬畏他，谦卑在他的面前，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是我们在他的赐福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履行的。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也觉得有一个功课，一个智慧，是我们今天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方面。这一段话我们看，它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13节。刚才说赐地与夺地，其实中间还有一段话我在这里省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既然他给我们胜利，他怎么又给要我们约束我们？我把这一段留了，把他这个在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它是记载在第8节。我想呢，这一段呢，我就把它过了，就是一个亨通与守约的关系。我在这里在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说，神赐平安，他怎么又让我们进入到一个险境当中去？这非常的奇妙。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说，我们上帝他 如果他是我的上帝，我是他的孩子，他为什么要让我在黑夜的风雨当中行走呢？他祝福我就祝福我，让我一帆风顺不就好了吗？他既然赐给我平安，为什么又让我在一个险境的当中呢？我们看第十三节，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前面过去帮助他们。上帝赐给我们平安，然后他又让我们落在一个险境当中。我们思想过这个道理没有？我们想象平安它是在一个风平浪静花好月圆的这一种的浪漫的这种环境之下，那才是平安嘛。啊，亲爱的这个弟兄姐妹，原来上帝而来的平安，它不在一个客观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局限在一个客观的环境当中，它不会在人所设定的一个范围当中，而是上帝的同在，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正如这个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那个诗篇说，在我的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尽管虎狼虎视眈眈，羊群却在这一个牧羊者的看顾之下安享牧羊的喂养。外面是惊涛骇浪，但我们内心却是平静安稳。也正像启示录那样的启示我们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里也有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上帝至爱的胜利正如耶稣基督已经宣告和显示的爱那样，是一种最终的决定性的一个力量。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的术语这样的说的时候，我们觉得太过抽象，我们觉得不太可以理解。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生命记的时候，那一种的形容在生命记的32章的第10到第12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在惊叹上帝他为什么如此这样做。我们看生命记的第32章的第10到第12节这样的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草窝，在雏鹰以上的2次3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的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是不是这个有打出来的？没有吗？好，这段经文它形容说，一个雏鹰当它要往天空高飞的时候，老鹰就驮着这一个雏鹰，就是这个小鹰，把它带到高空，然后把它抖翻下来，让小鹰呢就掉下去。当那个小鹰快要掉下去的时候，那只老鹰刷一下子又把它雏鹰把它接起来，再次的驮在这个背上。也就是他要看他自己的孩子就像眼中的瞳人一样，尽管他在高空当中他经历那种险境，但是那只老鹰就时刻的在保护着他。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的挑战，我们工作上的失败，或许我们在各种环境下的被打击，我们处在主观的客观的在黑夜的风雨当中行走的时候，原来都有上帝的美意，这是对我们生命是有益的，这是对我们的灵魂体的健壮是一个操练。上帝就像操练这只小鹰一样，使我们将来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今天我来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到，我相信来到美国的弟兄姐妹， 我们或许我们曾经在一个非常风光或者在一个荣耀的光景当中，但是有一天上帝带领你的时候，你突然在那种的圣经当中转向的时候，或许突然有一天美国大环境变化的时候，这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想象的时候。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办？也就是今天约书亚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事实上也就是汉森汉姆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是器皿的就要被陶造，每个人都要敞开着多条的道路，高贵的灵魂走那高尚的道路，卑下的灵魂走卑贱的，而在高贵与卑贱卑下之间的灵猛之地，其余的人都在那里漂浮，但每一个人面前都敞开着一个高的路和另一天的低的路，而每个人所决定的自己灵魂要走的道路。事实上耶和华上帝要让他的子民走一条灵魂高尚的道路，同样耶稣基督要他的儿女在黑夜的风雨中迎接那美好的黎明，拥抱那灿烂的明天。你和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注定要被圣灵引导一生，而一个属灵的人能透视黑夜，看到云上的太阳，持定喜乐与盼望。我们在黑夜的风雨中行走，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灿烂辉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你，是你莫大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尊贵的地位和那样被你看重的那个福分。然而我们有时候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可以赞美你，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明白，我们就会脆弱，我们就会软弱，我们甚至在你面前我们会埋怨上帝，你为什么如此。今天我们借着约书亚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约书亚在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么一个榜样的力量带给我们，他今天穿越时空，借着耶和华上帝对他的教导也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就是一只雏鹰，要被那只老鹰在高空当中所训练，原来我们在黑夜的风雨中行走，是上帝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成熟，以至于我们将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流淌活水的江河。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之下，我们都有那种喜乐平安在你里面，我们刚强壮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你带领我们未来的人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